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泰国佛教僧侣访问梵蒂冈，重振对话，并为教宗方济各祈祷。中国哲学家获提名为宗座社会科学院院士。在香港教区服务65年的宗座外方传教会恩宝德神父安息主怀。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的社论，共荣参与体现使命的原住民教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个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及随行人员与圣座宗教交谈部的代表们6月15日在罗马圣奥斯定学院举行的会晤。这个代表团在罗马2天的访问期间，本来要拜见教宗方济各，但因教宗在姐妹的医院接受治疗，便给教宗写了一封信，由皇家寺院尊敬的高僧松德帕拉马哈迪拉赞署名。泰国代表团大约有80位成员，其中包括泰国僧家最高委员会、皇家大寺院僧家会议、海外达摩图塔管理办公室成员以及巴柴提普国王学院的人员。在距离圣伯德洛大殿不远处的圣奥斯定学院的大礼堂，这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的成员们见面。圣座方面由这个部会的部长阿尤索书记、秘书长坎卡纳马拉格蒙席率领。泰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清迈教区总主教维拉阿巴德拉纳以及泰国驻意大利和驻圣座大使馆都在写给教宗方济各的信函上签名，信中告诉教宗他们为他祈祷，在他进入姐妹丽医院接受腹部手术期间尤其如此。之后泰国的佛教僧侣们为和平祈祷，并到已故本笃16世教宗墓前凭吊，在那里停留片刻静默祈祷。他们也为教宗方济各祈祷，祝愿他早日康复。阿尤索书记在向泰国代表团致辞时表示，作为朋友，我们分受同样的喜乐、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忧虑和观点。他又补充说，天主教徒和佛教徒的往来是一种朋友间的朝圣之旅，教宗方济各乃是这行程的见证人。天雅社消息，梵蒂冈新闻办公室6月5日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了3名宗座社会科学院新成员，其中包括中国政治哲学家白同东，另外2位分别是澳洲神学家罗兰和美国社会学家法雷尔。53岁的白同东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据媒体报道，他是首位被任命为梵蒂冈机构成员的中国学者。宗座社会科学院计划于6月27日至28日在罗马举行文明与参与工地之间的对话研讨会，预计这位来自中国的新成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讨论的主题之一是中国及其在当今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宗座社会科学院表示，由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发挥的核心作用，对世界来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中国，不是通过外部来源的视觉，而是中国自己的角度。白同东1970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全球法学教授。他在北京大学获得核物理和科学哲学学位，于2004年获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曾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沙伯略大学教授哲学。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和政治哲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他曾撰写许多关于中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香港公教报消息，宗座外方传教会恩宝德神父于6月11日在伊丽莎白医院安息主怀，享年89岁。他致力于在香港传播福音近65载。恩宝德神父1934年3月31日生于意大利马尔西科威泰雷。他于战云密布的年代在意大利加入教区修院，在1957年转到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修院继续接受培育。他于1958年进铎，同年获派遣到香港传教，以意大利伊斯会传教士利马窦神父为福传楷模的恩神父致力延续其文化交谈的精神。他积极协助香港教会推动本地文化，特别是礼仪本地化，曾担任教区礼仪委员会委员多年，帮助堂区与泛二礼仪改革后以广东话举行弥撒，并曾担任教区建筑及发展委员会委员。他曾先后服务于圣马加利大堂、圣泽基利亚堂、戈达尔圣堂、耶稣复活堂及圣若翰堂等堂区，并曾于70年代服务越南一年。在福传工作上，恩宝德神父屡创新游，他与青年创办愉悦之音团体，前往世界各地举办福传音乐会，又协助教友成立天主教教友传信会，推动教友海外福传。他组织编辑出版了《基督及救恩史》两本内容全面的福传及培育工具书籍。恩神父于2005年开办网上福传学校，让无数海外华人得以随时随地的透过互联网用中文慕道。2013年恩宝德神父筹办大型音乐剧《流芳济世》，以歌剧诉说圣方济各的故事。其后他连同天主教徒艺人及多名艺术家筹办大型天主教音乐剧《利玛窦》，将利玛窦的生平搬上舞台。齐家运动是恩神父与明爱及教友们发起的关怀家庭团体，恩宝德神父一直主持培育聚会，并透过社交媒体福传。他热爱中国文化，深爱香港，称自己为意大利籍香港人。恩宝德神父的守灵弥撒于6月18日晚上8点于铜锣湾基督君王小堂举行，由汤汉书记主理。逾越圣祭于6月19日早上10点半由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主理。弥撒后即辞灵出殡，奉旧安葬于跑马地圣米厄尔天主教坟场。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 题目是共融参与体现使命的原住民教会。第16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主题是以共融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公益性的教会。主教团原住民牧灵委员会主任委员蒲英雄主教秉持一起同行彼此聆听的精神，邀请全国原住民神父修女及在原乡服务的本地及外籍传教士参与6月5日在嘉义教区阿里山联合堂区举办的3天2夜共融活动，各教区共60位代表参加，其中阿美族17位，布农族6位，泰鲁各族5位，台湾族4位，周族2位，卑南族2位，赛德克族2位，泰雅族2位，外籍传教士13位，本地神父4位，本地服务人员3位。这是台湾天主教会多年以来难得的活动，目的除了强化彼此认识，也表达主教团原委会对原住民神父修女及教友的重视与关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推动圣召。主教团原委会是一个提供各教区原住民委员会友好联系共融合作，以发挥整体力量共同分担教会使命的沟通平台。此次共融营不仅提供一个短暂的交流经验，共益同行更是天主希望教会在走向第三个千年努力的方向。我们欣慰主教团原委会能以共融参与的活动来展开这项使命的推动。近期主教团原委会办理更新原住民神父名册，并扩大收集原住民修女及在原乡服务外籍传教士的资讯，有了完整的名单，透过委员会的服务平台，其能共同合作协调资源，互相支援，为我们推动原住民圣召必大有助益。主教团原委会除了原有的召开原住民牧民大会、援助民族语数位化典藏、推动原住民圣职人员在职进修、推动原住民母语言发展等工作持续进行之外，今年也推出2项创新的工作计划与服务。其一是推动原住民地区教堂的朝圣之路，加强原乡堂区朝圣牧灵互访。对于参与者而言，朝圣不仅是一种心灵的经验，有助于启发自我的意识，提升信仰认知，并且藉由克服身心的挑战，超越自我极限的同时，也体验与大自然修和，并与其他同行者建立友谊。对于筹备者而言，寻找原乡堂区的朝圣路线，将鼓励当地的教友找出当年传教士的传爱之路，借由述说故事的方式，结合本地的特色、传教历史、教友服务与信仰传承等，是点燃教友心火的重要方法之一，以达到牧灵及福传的使命。其二，是建立都市原住民的洋站。都市原住民占全台湾原住民近50%，部落的年轻人被迫北漂往都市发展，虽然家庭、工作、朋友都在都会区，但信仰及内心深处始终根留遥远的原乡。如何找回这些羊群，大家忧心忡忡，但借由圣神的推动，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勇敢地去面对挑战。为落实此项计划，目前主教团原委会计划透过吕北原住民团体在大都市推动几个聚会式的试行点，邀请原住民神父及修女定期到都会区拜访教友，保持友爱的联系，希望借由大家不断共益认可，寻找出一些试行的可能性，有助于都市原住民教友对信仰探本溯源。都市原住民教友不是教会的负担， 而是修建天主神国成员的宝藏和资源。这是一条漫长却值得努力的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以色列民族的宗教传统上，有三件善功最受到重视：第一是施舍，第二祈祷，第三是禁食。马窦福音在第六章的第二到四节记述耶稣论施舍，第五到十五节记述耶稣论祈祷，接着便谈到耶稣讲的有关禁食的话。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禁食。梅瑟法律只规定一年一次在赎罪节那天禁食，但是虔诚的以色列人往往自愿多几次禁食，甚至多到每周两次。禁食是一种克己的行为，有补充和辅助祈祷的功用，它使人谦虚，克制不正当的欲望，因此又有洁净心灵、补赎罪过和博得天主宠爱的好处。照以色列的习俗，禁食更有一定的礼节。禁食时要哭泣，要叹息，要穿粗糙的衣服，还要在头上撒灰，不许行房事，不许洗澡，在身上擦香油，出门不许向路人打招呼，夜里要睡在地板上。此外更要参与宗教集会。马窦福音这样记载耶稣的话说：几时你们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因为他们哭丧着脸，使叫人看出他们禁食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偿报。至于你，当你禁食时，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耶稣如同旧约中的先知们，并不反对禁食，但是他不赞成他同时代有些人在禁食时的夸耀作风。禁食原来是为表示谦虚，现在竟变为寻求虚荣的手段，怎么还能说是善功呢？怎么还能引人悔改，回头归向天主呢？这样的禁食是虚伪的，外面看来好像做刻苦，其实是发骄傲，所以结果反而使人远离了天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在暗地里禁食，如同私下施舍和祈祷一样。他并不订立一套新的善功，他劝勉他的门徒们要有纯正的意向，不要故意显示自己的克己功夫，却要用喜乐的态度来掩饰刻苦善功， 他鼓励他们在进食时洗脸擦香油，在做补赎时表现得好像在过庆节去赴宴席似的。老实说，如果我们领会福音的信息，我们在生活中吃些苦，往往真的好比赴宴席吃喜酒，因为它让我们预先尝到天上的一些真福。方济各会思高圣经推广中心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守斋、祈祷到施舍》，帮助我们反思这个主题。文章首先提到，进食的行为在许多重要时刻，为了各种理由登场。在政治方面，绝食、静坐抗议屡见不鲜。在医疗行为上，检验血液、开刀之前不能进食。社会运动方面，也有以进食凝聚共识作为募款、人道支持。各宗教也都有应当守的斋戒，对某些食物，特别是肉类等的限制。最近几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渐渐意识到可用的资源缩减，使人们开始注意该节能减碳，改变原有的浪费错误消费习惯，珍惜有限的全球资源。所以纵然不是宗教上的意义，人们也开始为了环保选择素食、无肉日、蔬菜日等刻苦的行为，以减缓地球资源的消耗。显然，守斋是借着外在肉体的节制，收敛身心，经历考验，为达到重要的目的。接着，文章解释天主教教会关于守斋的规定：大斋年满18岁而未满60岁的成年信友应守大斋。大斋日只可饱食一餐，其他两餐可略进一些食物。小斋，14岁以上的信友应守小斋，每周五禁食肉类或各地方主教团所规定的其他食物。但是病弱、怀孕或哺乳、重工、旅行或与他人共同用膳者等，则可免守大小斋。在四旬期行守斋，是为了和慕道者一起与耶稣基督出死入生，体验大复活。四旬期第一主日福音采用马窦福音耶稣40天在旷野守斋、祈祷、受试探的圣经章节，让教友参与主耶稣基督的经验。在耶稣40昼夜中，守斋、祈祷是息息相关、分不开的。守斋时，肉体的软弱，借着祈祷，从上而来的上主之神得到坚固充满。我们发现，耶稣受试探过程中，面对撒旦的诱惑，他的守斋、祈祷心神自由，坚定地过关。首先，面对物质的诱惑，天主子耶稣基督在天主圣言内寻得依靠，更胜过依赖物质的暂时满足。再者，有关于对天主的信任，耶稣不愿意顺从撒旦从圣殿跳下的建议，拒绝试探天主爱的尺度。 最后，撒旦以普世荣耀权势诱惑耶稣基督去服侍另一个世俗的王国，他却能看清这一切诡诈欺骗，只愿意侍奉天主的国度。看来守斋祈祷能使耶稣看清一切，也为他即将展开的公开生活宣扬天国的行动做了最好的序幕。守斋祈祷也能让基督徒远离自己的私欲偏情，在主内坚强战胜世俗的陷阱。难道低头如同芦苇，以苦衣和灰尘铺床，你就称为斋戒，称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上主借着以撒伊亚的口反问，守斋的外在行为能使天主高兴吗？显然人们对于守斋有了认知上的迷思。实行外在的守斋行为固然是需要的，然而遗漏了其他行为内在核心的精神，仍有一柱之寒。我所重义的斋戒，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从这一段话中解读出上主对于守斋的意义，其幅度从个人与天主的小我关系扩张到我与社会世界的大我关系。因此守斋不是做好个人本分就能拿到100分，不，错了，守斋要带出积极利他的精神与行动。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